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2月22号到2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站的高度，大法弟子子弟。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棵低矮的小树上一片叶子落了，其他的树叶和周围的生命都嘲笑它过早的凋零。一位经过这里的智者说，其实你们都因为这片落叶负责，其他树叶吸走了过多营养，使这片叶子营养不足，土壤贫瘠，不能让植物更好生长。山石遮挡了阳光，这片叶子经常处于背光之中，风吹得太猛，雨水又太少，总之周围太多的因素促成了这片叶子过早的离枝，你们又何必埋怨嘲笑它呢？生活中也正是这样，人们习惯于嘲笑埋怨他人的错误，却没有想过自己应负的责任。在生命已经严重偏离真善人宇宙特性的今天，人已变得越来越狭隘自私，越来越淡漠了那种为他人着想的善，而人的善念虽看不见其形制，却有着无法匹敌的神奇力量，它可以穿越辽远的空间，达到难以想象的高度。造物主给自然界创造了一个神奇的物种——红杉树，它是地球上真正的参天大树，最大高度逾百米，相当于30多层的摩天大楼，直上云霄。而且它历经沧海桑田，从久远的1亿6000万年前就开始存在。现今北美的红杉树很多都已存活了2000多年。红杉为何有这样不可思议的高度呢？原来它们成群结队地长成一片森林，在地底下每一棵树的根系都紧密相连，形成一张巨大的根网。如果暴风雨没有强烈到把整个大地掀翻，就没有一棵树会倒下，所以它们不必为自己扎太深的根，从而把几乎所有的能量都用来向上生长。树干粗壮雄伟，高耸入云，到达了其他植物永远无法到达的高度。红杉的根和所有植物的根都不一样，它的根是上根，它不是只顾自己索取，而是敞开自己，在每一棵树都向彼此付出所有根系和所有心血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紧密相连，彼此支撑，是这种独一无二的上根让他们形成强大的整体，红杉才有了如此的高度，成为参天大树。这不禁让人想到了神韵，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是享誉全球的旷世天音，绝世盛宴。神韵的演出传递出宇宙真理和人世间的普世价值，他那超世俗的巨大能量不知让多少人深深震撼，越来越多的中西方主流人士被神韵所倾倒，很多专业人士也谈到这样一个共同感受，神韵演员让人强烈感到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浑然忘我，所有人都全力投入，彼此圆融，互相配合，正如观众所说的，那种善的能量不可思议，正是这善的光辉让无数的欣赏者感动落泪，使神韵成为世界第一秀。善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善的高度没有止境，有多高境界的善心就能容纳那个境界所有万事万物和无量众生，而自私只能使人走向灭亡。只有拥有为他人着想的善，才会让自己走出黑暗，踏上真正回家的路。
神韵艺术舞蹈家表示，被选择有大福分的人才能看到神韵。2012年2月25日，在全球蔚为风潮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在韩国大邱拉下韩国巡回演出第23场帷幕。神韵演出达到巅峰至极的艺术展现，不爱鼓掌的韩国大邱民众为了再听歌唱家洪明演唱一曲， 安可掌声响彻整个剧院。有观众表示，神韵让大邱民众都这么热情了，那在首尔肯定是热到爆炸了。一歌唱家表示，我悟到所有人的根在中国。从事佛乐演唱的韩国歌唱家边海林激动地表示，我悟到所有的人根在中国。他还说，相信神的存在，也看到过自己前生在中国当和尚修炼，所以对中国文化非常敬仰。他盛赞神韵的音乐非常好，无论是音乐还是神韵歌唱家的演唱都是最优秀的，尤其喜欢男生歌唱家的演唱。从神韵演出中，他悟到人类的根源来自于中国。他阐释道，人类的历史始于中国，文化兴起于中国，人类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文化都是自中国而来，然后传播到全世界。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二，文化财团理事表示，亲自看才知神韵与众不同。釜山大学前校长、现韩国青少年文化财团理事长以及财团法人福祉开发院理事长张鹤彪表示，他是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整场演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这个演出不是听人讲就能理解的，只有自己亲自去看才能感觉到跟其他演出的不一样。一开始开元戏幕的节目中击鼓的场面，我们国家也有很多类似击鼓的表演，而且我们国家演的也不错，但是神韵的规模和编排都更具有力量，非常柔和，但是又非常有力量。金猴出世的节目给张鹤彪留下了深刻印象。像孙悟空的故事我们小时候也看过，但是把他演得那么逼真，那个技术相当高超，从山上跳下来的那个动作虽然用影像进行了加工，但是演得跟真的一样，我感到那个技术真是了不起。神韵演出中金碧辉煌的天国世界以及慈悲庄严的佛道神降临凡间的场面，通过动态天幕完美的展现出来时，让张鹤彪感觉身临仙境。他说，像仙女一样，比我平时想象的更有真实感。三，舞蹈家表示，被选择有大福分的人才能看到神韵。韩国舞蹈家总统奖获奖者崔允熙观看了神韵在大邱的第三场演出后激动地表示，能够观看神韵的人我觉得都是被选择的，我觉得只有大福分的人才能来看神韵，这是最顶级的演出。他赞叹神韵背景谢幕美得让人窒息，就像梦幻一般，而他们的舞蹈动作、编剧、历史内涵等等，简直让我怀疑这是人类的作品，怎么可能表现得如此的绚丽，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太殊胜太神奇了。身为韩国舞蹈家、韩国红城劲力舞蹈团艺术总监的崔允熙说，舞蹈家们的身体非常轻盈，与众不同，精神非常投入集中，舞蹈动作的衔接方面也是完美无瑕，强有力的跳跃，而且带有很强的能量，简直是超凡脱俗，让人简直不可思议，人怎能表现出来那样的动作和美丽。崔允熙赞赏神韵演员，演员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呈现那些动作和神秘感了呢？他们的这种精神境界，我希望全世界舞蹈家们都应该学学。崔允熙表示，神韵演出生动而有魄力，韩国艺术家们经常谈到的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刚柔相济等等，神韵演出中都包含着这些要素。神韵表现的是中华五千年的文化，而且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无法想象，体现了艺术的极致。崔允熙曾获韩国 Hanbat 国乐全国大赛总统奖，并担任社团法人 Hanbat 国乐会理事长、红城劲力舞蹈团艺术总监等。对于神韵的音乐表现力，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 而那个二胡独奏，还有那些歌唱家的歌声，那真就是天上的声音。这乐器二胡的声音是一般人无法拉出来的。崔允熙说，那背景谢幕让我惊叹，美得让人窒息，就像梦幻一般。而他们的舞蹈动作、编剧、历史内涵等等，简直让我怀疑人类的作品怎么可能表现得如此的绚丽，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太殊胜，太神奇了。崔允熙赞叹，表现天国世界的服装太神秘了，色彩太神奇了，这是如何能够达到的呢？这是我最想知道的，而且要多多学习。这种神秘的色彩和设计，在韩国我是没有看到过。韩国也有国立舞蹈团，但神韵的服饰比他们更神秘，服装设计也是从没见过的。崔允熙感叹，能够观看神韵的人，我觉得都是被选择的。我觉得只有大福分的人才能来看神韵，这是最顶级的演出。他说，我这是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如果神韵以后再来，我会一场不落的都去观赏的。四，大学教授赞叹，技巧精湛，美妙绝伦。慕名来观看演出的西京大学校美容艺术学科教授、发型设计师钱启亨盛赞神韵舞蹈演员技巧精湛，乐曲演奏美妙绝伦，再一次验证了神韵名不虚传。神韵以中国古典舞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男性美和女性美，令人印象深刻。钱启亨教授表示，演出中男性舞蹈有别于女性舞蹈，前者重于展现男子的刚健，而后者则重于女子的柔美。钱教授还表示，西小春的二胡独奏令人为之动容。对韩国乐器音色非常熟悉的他说，二胡的音色美妙绝伦，赞叹此曲只应天上才有。他并表示，动态天幕简直活灵活现，天幕随着舞蹈演员的动作而变化，浑然一体，让我惊叹，真是不可思议。钱教授最后表示，神韵把中国五千年历史和传统文化浓缩呈现，听说每年创作一套全新节目，所以明年还要来看。五，著名声乐家表示，心情澎湃，到哪演都带给人感动。韩国演出艺术振兴会代表理事、著名声乐家钱成焕观赏后表示，演出非常感动，让人心潮澎湃，这样的演出到哪儿演都会给人带来感动，这个演出能够在心理上、精神上给人一种充实。钱成焕的夫人朴元镇是舞蹈家，也是大邱市文化财委员。朴元镇说，这样好的演出如果是在首尔的话，观众早就热情到爆炸了。
杂谈随想，为我铺神路的人，作者子莲。文革时红卫兵造下罪恶，现世现报，被贬流放到边远山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公社再往下分时，我选择谁也不愿意去的荒山沟屯。这里黄鼠狼狐狸多，常迷人，又叫黄仙沟。离在的公社县离省城都远，四不管也叫黄上沟。到这一看，贫困落后。当年闯关东开垦北大荒的土地经营者，土改时被中共消灭了，土地落到一群懒汉的手中，几十年的穷折腾，分得土地的贫农依然是贫农。二流子当上贫协主席、革委会主任，知青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很多人堕落了，学会了赵本山之流的油嘴滑舌、三吹六哨、溜须拍马、吃喝嫖赌、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因是最好的社会资源被污染成社会垃圾。山高皇帝远，在强烈的运动风波，到荒山沟也微弱无力了。民间优秀传统破坏的少，保留的多。荒山沟有位七十多岁老人，他经历了晚清、民国、满洲国， 那年去长春卖黄烟，被共军围困，饿死也不许出城，当了国军伙夫，弃医后又当了共军。打锦州前，有人偷偷送他便衣，帮他逃跑，潜回老家务农。土改时工作队让他出来干，他躲到老丈人家，说人家辛辛苦苦过起来的，凭什么分人家。他读过私塾，明贤集宝贝如流，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吃亏是福是他的口头语。讲起神话故事，新的老的有的是，看风水，看阴阳宅，算命相面批八字，针灸拔罐，样样都行。十里八村大事小情，红白喜事都离不开他，只喝酒不收钱。文革时也有人说他是叛徒逃兵，牛鬼蛇神，但人缘好，乡亲们谁也不动他，这应了他说的攒下钱财追命鬼，交下朋友护身符。知青一来，荒山沟不平静了，老人成了专政对象，每次他出去办事得有知青轮流跟着，不许乱说乱动。跟来跟去，老人只选择我，青年点头当然同意，谁都怕划不清界限，躲还来不及呢。有时看完病人家留吃饭，他都谢绝，送块八毛钱也不接。他说我们出来也挣工分，不该拿的不能拿。路上他自吟道，亲人土地骗人钱，荣华富贵不多年，莫道眼前无所报，分明折在子孙边。还说阿弥陀佛说吃进多少吐出多少，一点不假。渐渐的我发现他是个好人，跟他时间长了，我学会了不少东西。一次前腿有个青年得病，头晕目眩，恶心呕吐，心慌胸闷，到公社卫生院看不出什么病，得送县医院，人都不行了，大雪封山，百八十里山路，三更半夜的怎么走。这时他们想起了老人，不巧老人到远方姑娘家串门去了，找我试试。我一看是现代医生不承认也治不了的宫心翻，按老人教的办法，用针头挑破肛门周围的紫泡，剥一半大蒜塞进肛门，捂在热炕头，十几分钟病人恢复正常。刚才还举着雨露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几个人目瞪口呆。从此青年点谁得了医院治不好的病，如蜘蛛疮、蛇盘疮，我伸手记好。他们不说老人牛鬼蛇神了，也没人讽刺我了，守啥人邪啥人，守着再满跳假神。生产队羊圈被山洪冲毁，建个新的，羊群进了新圈就开始死，人们叫倒圈。公社的兽医来了也看不出什么病，羊圈围墙插一圈红旗也不好使，只好找牛鬼蛇神。我和老人到那一看，羊圈开西门，对着道西磨坊脸盘下面的虎口，改个南门就好了。这个事震动很大，对受过唯物论教育的知青来说简直是神话，不可思议。公社来人说这是偶然事件，作为纪律不准宣传。经历超长的事多了，原本虚无缥缈的神话世界渐渐的由虚变实，并被事实不断的充实着证实着，偶尔还能感受到神灵的存在。上学时我们受骗了，科学是谎言，迷信是真知，六道轮回和因果报应是真的，老人不是牛鬼蛇神，是通灵使者。城郊公社书记已回城当兵，考学为诱饵，奸污多名女知青年被判死刑。一个知青伪证当兵指标打死人，也判死刑。知青家里惶惶不安，父母也来信叮嘱我保平安。老人问我什么是平安，我说平安是福。他说何谓平安，平者为安，人活的要平凡，平常乃至平庸，心情要平静，平和与平淡，不争无敌手，无欲不倾斜，守住良心德行，才能保住性命，安宁方为平安。 我头回听到这么高深的哲理，比语文政治老师说的较高，我才明白民族的道德精华并没有被运动完全毁掉，一些还珍藏在良知的普通民众心里。我们来接受再教育，真正的教师不在学校，更不是贫下中农，而是所谓的牛鬼蛇神，他们是民族精华的承传者。他说，房子地可以被分被抢，脑袋里的学问谁也抢不去，让我抽空复习功课，以后准有用。可是大队公社不喜欢我这样的人，当兵不成，工农兵学员也没选上，回城没门路。老人劝我说，别急，有福不用忙，你命中文武兼备，当官的料。1978年我考上重点大学，为感谢老人，我请他喝顿好酒，酒后吐真言，他讲了一些机密。他说，共产党愚蠢，不知阴阳术数，一改象征光明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民国国旗，换为五星红旗。星星是什么？星星代表黑夜，象征黑暗，五个星星暗示国家四分五裂，不是吉兆。中国暗无天日，黎民涂炭，新疆、西藏、内蒙和台湾闹着分裂独立，都是那破旗带来的祸。共产党不信神，必干蠢事。毛泽东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是诅咒毛。过去十恶不赦的土匪、强盗、叛贼斩首后，首级才悬挂城头示众，以示对邪恶的惩罚，让他不得超度转生，以绝后患。毛自以为是，看不起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他才被是胜利冲昏头脑的无知之辈，不是断子绝孙，后人也是无能鼠辈。三国奸臣董卓，沉尸街头，肥身的肚脐眼流油，插针棉花碾子点灯。毛泽东投靠苏俄，篡国夺权，是佞臣贼子。毛死后比董卓还惨，尸体被挖空脑子，掏出内脏，尸骨不全，陈列在天安门广场示众。华国锋愚蠢，连人死入土为安都不知道，建什么纪念堂啊，这是坑害他爹，使他灵魂破散，不得超度，死乃天意，对他一世恶行的惩罚。北京乃风水宝地，帝王将相辈出，天安门前立个死人碑，破了帝王龙脉，龙飞凤去，祥瑞全无，来的都是祸乱人间的魔鬼。毛死后又尸停广场，广场变成坟地，阴风阵阵，恶魔聚集，看吧，黎民百姓倒霉了。听罢我震惊，佩服得五体投地。在那红旗四海、运动如潮的年代，人们失去理智，如痴如疯，而一介村夫却能清醒地看透世事，真是简单出真知啊。这不是个人的聪明，而是智慧，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与流露，百姓的心声。只有不被强权左右，不被利益羁绊的人，才能独立思考，出真知灼见。1980年暑假，我回荒山沟，老人已故去。原来大队书记儿媳妇怀孕，要老人看是男是女，女的就打掉，不看不行，只好应酬。他好卖是女，打掉是杀生造大孽，他谎说是男，结果生个丫头。书记大怒，以破坏计划生育为名把他抓到县里。七八十岁的老人经不起折腾羞辱，让人抬回来时快不行了。谁说他救了那丫头，那丫头却害了他，好人不得好报。迷蒙中他说，不是他年轻时上山套袍子，误套一对醉醺醺的狐狸，欠下两条命，不打胎救他一命，今天再还他一条，扯平了，无债来世一身轻。去祭奠老人，我感谢他在迷茫中给我指光明，走正人生道路，是我真正的人生启蒙老师。大学毕业后，我阴差阳错地分到部队搞文化工作，应了老人说我文武兼备的话。荒山沟的青山做后盾，黑土地为基础， 承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沿神传文化指引，我人生道路一帆风顺，不争不求，军功章挂满全胸，获得多种奖励称号，官升师职。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并没有迷失其中。96年5月，我走进大法修炼，并带领全家及部下多人得法。今写此文，谢谢老人为我铺垫神路，也祈福他已转生到大法人家，有缘得法。
正见今之天象人间，陨石与预言百发百中。作者党下台。1976年3月8号，天降陨石雨，其中有3块大陨石和无数块小陨石。据说当时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呆滞思考了好长时间，自知大限将至。因为他对历史很熟悉，他对自己的贴身服务员孟景云说，历史上的许多大人物在去世之前都会有天降陨石作为预兆。由此看来，作为一生中战天斗地的毛泽东也很相信这一说法。当时被党毒害得啥都不信的孟景云对毛这一举动很诧异和不理解，表示自己不相信，都是古人编的。而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自言自语道，古人为什么要编这些故事。由此可见，毛是相信的。但是天意就是天意，由不得人信或不信，信也要发生，不信也要发生。于是在1976年，中共3巨头相继去世，中国政坛发生了大地震，而且唐山也发生了大地震，死了很多人。1997年2月15号，山东鄄城再次发生陨石雨，不到十天，1997年2月19号，邓小平去世。邓小平去世的事实再一次印证了陨石雨预报天象的奇准无比。据天文馆陨石专家的叙说，随后这几年里中国再未出现陨石雨。2012年2月11号中午13时40分，青海省西宁市黄忠县再次发生大型陨石雨，100块陨石从天而降，最大的达到12.5千克，25斤的重量。据天文馆陨石专家的叙说，此次陨石雨规模超过1997年，仅次1976年。由此可见，不仅仅是关系到一个领导人去世的问题了。天照于此，人何还迷？身为中共党徒的人该醒醒了。就连你们的祖师爷毛泽东都相信且无法避免的预言，更何况你们这些小字辈了。再结合贵州出现的天然也是天意藏字史里的中国共产党王的苍天告白，即使顽石也该点头了，千万别再执迷了，快快顺应天意，三退保命要紧。俗话说，天要变，谁也挡不住。
海外采风，大法弘传20年，各族裔同沐法光。作者唐恩。李洪志先生所创编的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自1992年5月传出以来，迄今将届20年，法轮大法皆是宇宙特性真善忍，学练者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如今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与地区，特别在亚洲、澳洲、欧洲、北美等地，吸引了各民族、各种族众多有缘之士，使全世界超过1亿人身心受益。法轮功强调重德修善，去病健身效果卓著，不收金钱，来去自由的修炼形式，不凭借广告宣传，仅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社会流传，在世界各地广泛赢得人心。正如李洪志先生的著作《精进要旨》内所指出，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1999年7月20日，中共与江氏集团出于妒忌，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真理不会因为强权和暴力而失色，心存善念的人们 被真善忍的法理所感召，法轮功没有被酷刑和谎言压垮，反而随着学员们和平反迫害的努力，传遍了五洲四海。有缘得法的人奔走相告，有心学法的人相继而来。印度逾80所学校师生体育课练法轮功。印度是释迦牟尼传出佛法之地，自古有佛国之称，淳朴敦厚的人民也有幸沐浴在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中。班加罗尔是全印度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有超过80所学校的师生练法轮功，有些学校甚至超过3000名学生，他们在体育课上集体练法轮功，学生和师长们身心健康也逐渐改善。在 Rajwara 学校的校长 Mr. Sir Ram Reddy 表示，该校的英文教材中加入了转法轮的论语英文版，而且还放在最前面，论语列入教材，这是印度首创。该校的学生人数总共2000多人，很多老师每天都学法练功，积极地弘扬法轮功。修者足迹遍天涯，法轮功则被非洲。从毗邻北极的格陵兰岛到接近南极的新西兰南岛，从气候寒冷的北欧到赤日炎炎的南亚，远至北美、南美、澳洲，无论什么样的语言和种族，人们都可以找到法轮功。即使是地处文明社会边缘的非洲，一样可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练功身影。2006年6月，埃塞俄比亚法轮大法学会正式成立，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法轮功如同在世界各国一样成为合法注册的团体。李洪志先生的著作《法轮功》也被译成了埃塞俄比亚当地的阿姆哈拉语，越来越多的埃塞俄比亚民众得知法轮功，开始走入修炼行列，相继沐浴在真善忍的法光之中。展现中华文化，民众喜迎天国乐团。近年来，在海外的各种社区活动及国家节日庆典中，法轮功被视为传统中华文化的代表，而频频受邀请参加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大型军乐队、天国乐团、腰鼓、舞龙舞狮、仙女舞蹈、音乐会、歌舞晚会、图片展、书画展、电影、电视等，向全球民众传递着真善忍的信息，而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尤其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使各族裔的观众深深震撼。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所经之处，往往伴随着热烈的欢呼、喝彩和掌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所获得的头等奖、大奖和各类褒奖等更是不计其数。每逢岁末、新旧年交替之际，圣诞节游行是各地的传统盛事，也是一睹法轮功学员风采的好机会。身心受益，感念施恩。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每年的这一天，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及法轮功之友纷纷举行庆祝活动。中国大陆学员寄送贺卡及贺信到明慧网，表达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思念和崇敬之情，感谢施恩的慈悲普渡。一位辽宁省锦州法轮功学员在心得体会中谈到，在得法前，我是个多年的老病号，身患多种疾病，什么颈椎病、子宫瘤、风湿性关节炎、肝病、脾病，药不离身。通过练功，这些病都不翼而飞。以前我做什么事都考虑我如何如何，在无形中去伤害别人，现在我是遇到事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处处按真善忍宇宙大法要求自己，在修炼中不断精进。台湾退休军医马继宇88岁时全身病痛，患有心脏病、前列腺肥大、尿失禁及失眠等病，使他深感人生就像拖时间，数度萌生自杀之念，可修炼法轮功3个月之后 不需要心脏药物与拐杖，五个月后前列腺肥大症消失，安眠药逐渐减少，直至不用，到98岁时全身轻松。他说，这段时光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美好的日子，而这一切都是法轮大法所赐予的真善忍的光辉洒遍全世界。法轮大法弘扬全球，下列各国法轮功学员的练功照片难以展示大法弘传的全貌，却能让人感受到真善忍的光辉已经洒遍全世界。笔者衷心期盼迫害立即停止，中国大陆民众能早一天重获练功的自由。
冰雹不打修炼地，作者李仁。1999年7月0，中共学党迫害法轮功后，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大肆毁谤，抹黑法轮功及其修炼人，邪恶之气充斥中华大地，很多人在中共学党的谎言宣传中迷失了方向，分不清正邪，干下了助纣为虐的坏事。然而上苍有眼，处处以神机来点醒世人。下面这件发生在川中丘陵地区的神奇事就是其中的一例。1999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川中丘陵地区天气酷热难当，一山村上空乌云密布，顿时天昏地暗，狂风四起，随之而来的是冰雹加大雨。狂风暴雨冰雹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临近的两个生产队，二队与三队损失程度天壤之别，二队的田地冲毁，庄稼全被冰雹打坏，给人一派惨不忍睹的败象，损失十分惨重。然而三队的田地完好无损，庄稼像水洗过一样，更加郁郁葱葱，长势更加喜人，根本没有遭遇到狂风暴雨冰雹的破坏。而且两队的紧邻处如刀切斧砍一样整齐，对比非常鲜明。二队的人正在埋怨老天不公之际，有人高声说道，是法轮功师傅保护了三队，三队有十多人修炼法轮大法，他们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都有益的好人，老天爷当然要保护他们了，所以冰雹打不到修炼人的地方。一席话说的大家茅塞顿开，连连称是。此事很快就在当地传开，不少人不再相信中共邪党喉舌对法轮功的诬陷宣传，不再仇视大法，大家争相了解真相，跳出谎言的漩涡，给自己选择了好的未来。
崇明岛的传说，作者德龙。崇明岛是中国的第三大岛屿，位于上海附近长江道入海口处。关于崇明岛的由来，有一个非常优美而动人的传说至今不衰。据说900年代以前，崇明岛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很大的村子，天长日久，随着不断的升级繁衍，那里的人们变得越来越复杂，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宽容真诚与善良，日益自私贪婪和狡诈。可这其中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人，固守自己做人的信念，就像尘世中的明珠闪闪发光。其中最令人敬佩的就是崇明母子，家境虽然贫寒，但崇明母亲依然坚守做人的道德本分，为人诚恳而善良，不计较别人之过，胸襟开阔。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崇明也成长为一个诚实守信德性高尚的好孩子。不过12、13岁的年纪，却在人群中有着良好的声誉。时间在一天天的平稳有序的向前延续着，道德急速下滑的人们还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随波逐流，不知因人心败坏而引发的大难就在眼前。这天村里来了一个卖油的老翁，因为眼神儿不好，所以他卖油只聘请买者自己估量多少来收钱，于是人们纷纷提着瓶瓶罐罐来捡便宜，大都是多装油少付钱，不一会儿一担油就被抢购一空。老人见天色将晚，心中暗暗叹息一声，收拾油担准备离开。就在此时，崇明拎着一瓶油急急忙忙跑来对老人说，老人家对不起，我只买一斤油却灌了满满一瓶，这不是白白的占了您的便宜吗？ 回家后我被母亲严肃地数落了一顿，真的是太惭愧了。说着崇明不顾老人的阻拦，一定要把多罐的油倒回油桶中，直到瓶渡口才停手。老人摸摸崇明的脑袋，欣慰地说道，这世道都这样了，还有这么好的母子，真是太难得了。实话告诉你吧，我原本是个和工，据我这些年的观测推算，你们村子一带即将被大水淹没，那时可能没人能幸免，但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我才顺应天意，特地来寻找你这种值得挽救的好人。孩子，回去告诉你母亲，一旦发现村口的石狮子脖子底下出汗，就赶快向山上逃命，切记。说罢老人挑着油担悄然远去。崇明把老人的好心叮嘱牢牢记在心里，回家便与母亲一道把这个救命的口信广泛传播。很多良知尚存的人相信了，也却有不少败坏的不行了的人对此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然而不管别人的态度如何，崇明母子依旧做自己该做的，抓紧救人的脚步，一刻也不肯停歇。时隔不久，老人的忠固毫厘不差地应验了。这天早晨，崇明照常来到村口的石狮子前，伸手一摸，心中大吃一惊，石狮子脖子底下竟然满是汗血。他赶紧飞奔回村，大声疾呼，叫全村人快些逃命去。听信的人们立刻往山上猛跑，崇明因提醒别人跑在人群的最后边，背后还背着他腿脚不方便的母亲。恰在此时此刻，忽然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见山呼海啸，波浪滔天，回头一瞅，只见洪水巨浪似排山倒海之势，转瞬间便淹没了村子，包括那些拒不听信良言相劝的人。更可怕的是，海浪冲击所到之处，大地在不断的塌陷，而且还在快速向人们身后袭来。跑啊跑啊，也不知跑了多久，崇明累得实在跑不动了，就拼尽全身最后的力气，把背上的母亲向前猛地一推。说来也奇怪，那吞噬人类吞没大地的如山巨浪，刹那间就静止下来，大地不再清晨，而孝顺善良的崇明为了母亲，为了乡亲，也耗尽了自己最后一点生命。幸存下来的人们万分感激崇明的恩德，为纪念他，就把脚下这由海浪肆虐而形成的岛屿称作崇明岛。崇明舍身救人的故事也在当地代代相传。由这个崇明岛的传说，使我们想起了今天社会上与崇明一样的崇尚光明、追寻真理的那群超凡脱俗的好人。为了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他们顶住中共邪党十多年的疯狂打压，坚贞不渝。为了挽救被欺世谎言蒙蔽、大难在即的人们，他们顾不上身家性命的安危而奔走呼号，坚持不懈。其实您早已知道，他们就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在恶毒浊世中出淤泥而不染的最善良的人。在历史的今天，他们秉承上天的慈悲意愿，在人类社会最败坏的最后阶段，在大难即将降临的最后时刻，把人们眼下能够得救的唯一途径耐心传遍天下。中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教，它是破坏中华传统文化、败坏人类道德、制造天灾人祸的万恶之源。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残害致死我们8000多万无辜的同胞，至今仍在非法迫害教人向善的法轮大法及与世无争的法轮功学员。人不治天治，神婆已经开始清算中共邪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恶魔。今天你我只有退出中共邪党的各级邪恶组织，退党、退团、退队、 喜气邪党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落尽，才能得到神佛的佑护，方可进入平安幸福的未来。那么来世上的有缘人呢、不妨静下心来，用自己的良知来分辨一下是非善恶，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一下该何去何从。时间确实不等人啊，万一哪天法轮功学员的苦心忠固也应验了，您怎么办？真的，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与未来，您现在已经做出明智而勇敢的选择了吗？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